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
早安。
我们又过了一个新的一天，今天早晨起来我有机会到河边走一走，呼吸了新鲜空气，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美好的家园，在我们当中的，在世上神向我们显出来一个倒影嘛，在我们这里。我们因为这次的题目是向着更美的家园，有的时候我们在旅行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不会有这样的时候，到一些地方看到有一处宁静之地啊，或者是山水特美之地，心想我什么时候退休到这儿来买一块地就好了，或者我在这里就做一个地方，或者让我能够啊泛舟在水上啊，安息在湖边啊，我们常常有这样子的遐想啊。其实有这样遐想是很美的遐想，因为神就是引导我们，就是向着一个更美的家乡。当然最美的家乡那是在天上。刚才我们现在发现，我们这次这个主题就是向着更美的家园，安排得很好，每次唱歌唱到最后就唱这首歌，向着更美的家园。今天呢我讲到是最后一讲，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特别是要提到我们怎样是发现神已经把我们摆在这个路上了，我们怎样来珍惜它，我们怎样来完成它。这次我们说第三次信息上说长大成人，是我们都要长大，但是怎么长大呢？我们是讲了一个方面，我们要吃粮长大。这个吃粮长大，这个功夫是绝对不可少的。我自己过去在小学那时候要在小学生的时候要到学校的时候呢，家门前有一条水沟，这条水沟呢我是跨不过去的，我呢只能绕路走，走到有一个涵洞的地方呢，就是那我就走过去了。那我看到呢比我大的那些中学生呢，有人就跳过去了，我也只能看看他们。我知道我这是不可能去做任何尝试，不管我怎么样练助跑啊起跳啊，不行的，因为我就这点体力，我还没长大。后来我到了中学的时候，我一跳过去了。从这段时间，从小学到中学没做其他事情，只做了一件事情，怎么吃饭。吃饭时我就能够做到这个事情，没有专门去研究啊，怎么样一下子能够更快的去完成某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教会也是弟兄同工姐妹们啊，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想完成一些事情，我们完成不了，我们常常心想搞这个计划，搞那个策略，想那个方法，可是我们还没有这样子的真正的生命的能力和知识的能力的时候。还没有长大的时候，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孩子们搬家家了，都是在搬家家，搬来搬去，搬到最后就是什么都没留下。我们千万不要走到这个悲剧当中去。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你一定要注意你怎样来吃粮。到了这个耶稣基督，他就是天上的粮降下来，这个粮耶稣已经讲是神所说的一切的话语，就是靠着人活着是靠着他。这话特别是在一切上面下功夫，我们最怕是浅伤辄止。我也是知道了一点神的话语了，我也知道诗篇23篇我会背了，其他哪篇会不会背我还搞不清楚，但是我有一些知道了，那就糟糕。有人说今天早上吃饭的时候，有人说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怎样才知道，有的时候读了这个经看看上下文我们就希望解释了，有的时候我们这样解释可能会导致盲目，因为读经也不是只是靠上下文，还要知道这篇经文整个这本书这个书信或者这方面它的根本的背景是什么，它的文体是什么。圣经上面它分历史性文体，就历史书、先知书，还有智慧书啊，还有什么特别是像启示录那种特别的这种文体，各种各样的文体都不一样，还有这种教育性的书信，像这些东西我们都要一块一块的都要比它搞清楚。那其中有一个告诉大家有一个比较重视，就是神学以后营华的纯正信仰的正统神学里面呢，上升为教义的部分大家要重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就是威斯敏斯特信条。这个信条如果我们做每个同工我们最好知识都有本，现在改革中出了本书，就是历代教会信仰告白，一本这么厚的书，他就从使徒信经开始， 到尼西亚信经，那亚他那修信经，贾克顿信经，啊，以弗所信，那个这个信条，这样一个一个的说下去，说到海德堡教理问答，还有是威斯敏斯特教信条等等很多了，啊，多特信条，比利时信条，这些信条都是凝聚了历史历代的最优秀的基督徒的学者、牧者、圣经学者的。在圣灵带领下的全体的智慧，举个例子吧，像威斯敏斯的信条是开了一群180几个，我具体数字不知道，就是说这些来自英伦各地的牧者、苏格兰的啊，还有其他外国的学者、牧者，当还有当时的国会议员，一起坐在里面，整整的开会开了大概8个月。才把这个薄薄的这几页的信条做出来，这不容易啊！每一句话都有很多的圣经的出处敲定下来，就是把这个信仰呢，能够把它形成、提炼出来，成为一个架构。我们最怕我们一个人思想没有架构。有人说一听架构，以为哎呦，我不要条条框框冲破条条框框啊，然后我就自由运行。你不是圣灵，你不能自由运行。上帝是自由运行的，他是凭他的旨意可以行事，我们都必须在神的什么旨意中遵行，不是运行 follow 他。因此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给我们建造的他的整个真理的大厦的架构，我们必须行在其中，不偏左也不偏右。但是这个东西你一定要知道架构。我们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慢慢慢体会以后呢，我们读经就在一个很深的一个程度上读，我们就是渴慕那纯净的灵来和那全备的干粮，我们这样子呢就可以成长。但是我这里今天题目叫不但是你是长大成人，是靠着 吃神的粮长大，还有一点是绝对不好少的，我今天就要在这讲里面补充进去。这个粮神是赐给教会的，请你在教会里吃，不要在什么教会外吃。有人说，我知道我自己一个人个人读经祷告，我自己好好的这样子我就成长了。你不能成长，你不可能，没有哪个基督徒可以单独成长，绝对不可能。我们过去华人教会有些敬虔派他都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到了个教会，你会发现有些人特别敬虔，他会发现哎呦你们这里不行，他们这里不行，然后他就觉得很失望，主啊为什么我就找不到你的教会，然后就自己家里读经祷告。这些人肯定他已经犯了一个自义的很大的致命伤。也有的人他就想，我找的教会就一定是要一个大家都很追求的，然后在一起大家倾心追求祷告，形成教会中的所谓的精英式的，好说说都是门徒的啊，是这样子的教会我来参加，这也是违反神的旨意的。你做这样的教会，你这样越在一起，你就互相培养自高自大，是不可能的。教会的门永远向着世界打开，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你没有权利拒绝一个在你眼中认为不配的人，因为我们首先在神面前是最不配的人。所以这就是一个上帝赐给我们两件事情，别忘了，一个是赐给了他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使我们借助这粮吃粮来认识他，得着永远的生命，同时上帝也赐给我们在地上的家，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根基和什么注释，这就是圣经上的话。原来的真理的根基和注释是借着教会显现的，任何人都不可能 occupy 占有真理，我是代表不可能的。所以我在那本书篇文章上，神学可能你可以学者你可以自由的研究，但是教义一定是属于大公教会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把自己的神学研究的成果自己上升为教义，是不可能的。因为教义才是神学研究以后被千锤百炼以后才知道这是神的真正的旨意。 有人以为，诶，我们读了圣经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还要神学教义呢？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绝对不变的，完全正确的。但是神的正确不代表我们的正确，明白这意思吗？而教义神学是人得了神的话语里面消化吸收以后，向上帝交了一份答卷。我们对你交给我们的东西，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们这样回答，教义和神学的真正的主人就是上帝的启示，你看对不对，摆在上帝面前。所以我们看历史历代的教义就是这样子来帮助我们来理解，我们的理解绝对不会在教会之外的。所以没有哪一个人读经祷告可以，我只要有本圣经我自己来读就可以了，那是绝对不可能。我们会读进很多的偏差，把人的东西读进去，很多异端邪说里面断章取义什么都在里面。为此上帝就说，教会本身才是真理的什么根基和注视。那我们在教会里得神的粮，神的粮是在神的家里面什么分的，在神的家里要按时分粮。圣经是神赐给教会的书，这句话也非常重要，是神赐给教会的书，不是赐给全世界人民的书。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忽发这个特别的这个浪漫的诗幽情，以为什么什么，其实这是一本圣经，是神是写给他的儿女的一份家书。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讲，是我们生命的手册，这个里面神把一切有关生命和金钱的真理都给了我们，但是只有一点，它是交给教会的。所以我自己很珍惜神呼召我站讲台的位分，在讲台上要讲的就是真理，这个讲坛绝不能让其他的各种的杂质混在里面，因为谁利用神的讲坛讲不是神的真理的话，他要受更重的审判。耶稣来到世上，他最严厉谴责的大家都知道，在福音书一看就知道了，有一种人叫什么人啊，法利赛人。为什么对法利赛人特别严厉谴责呢？法利赛人其实在犹太人当中还是看起来是最敬虔的一群人，他们的很多的行为，从行为本身来看，他对律法的热心和遵守是好于一般的以色列的民众。可是耶稣严厉谴责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教师。法利赛人是有祸了，七祸里面前三祸都是啥？你把人自己当着别人的面，自己不敬天国神的国，你却当着人把这个什么门锁起来，你勾引人入教，使他做了地狱之子，他连续的谴责。喂，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神的家里面只有让神是真正的耶稣基督为元首，那必须讲出完全纯正的神的话语，不但是纯真而且要全备，不但是纯真而且要全备。我知道过去那时候在三自教会，那时候我们教会一些人过来，他说我到国内的时候看到有些三自教会，我在那里很多年，我就觉得讲得很好。后来我就跟他说了，他讲了讲不讲，信与不信不能共负忧啊。他说哦，这是不可以讲的，这一讲的话就违反上面的大政策了，因为上面是大政策是要不要挑起信教群众与非信教群众的矛盾啊。要有利于安定团结。我如果你如果告诉我他连这个都不讲的话，那么这个教会他可能他这个时候他讲的都是对的，但是他讲一些可能是他不宜跟政府的意愿相违背的那些经文讲，他专讲那一部分可以讲得很好，也可能讲得很纯正也很对，但是他有些地方他永远不 touch， 有些经文永远不讲，你也不知道，你坐在里面也不知道。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要看整个大的一个全部的一个框架，不是只看一部分就知道。由此来看，我们在这里要了解怎么长大成人，我们对我们自己所要吃的那份粮，我们自己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该是怎么样的粮。 我们这样子有一批圣事明辨的这样子的会众的话，这个教会本身呢，它一定很注重真理的根基的扎成的话呢，这个教会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发点了。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它的成长还是要全被同辈建造，全体式的一起成长在里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这个经文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了和客旅了，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不再做外人了，你们不再做外人。我们中国人呢，最怕有一句话就会见外。平常你送礼的时候，你到一个人家里想，我去见他，我要不要带份礼物去？好像不去，好像不带有点失礼了，好像。所以我想了想去呢，还是带份礼物。可是带上礼物的时候呢，那个人讲，哎呀，你干嘛那么客气啊？我们又不是外人呢，何必来这一套？你发现吗？就是说，哎，不要送礼，不要送礼了，我们都是一家人啊，你不要给我这个特别见外给我送礼。结果那个人说，你如果不收这个礼，你就不把我当外人了，就把我介绍就请见外了。一个认为送礼是见外，一个是认为你不收礼是见外，反正总是大家各自有理由，就最怕就是彼此见外，就是这样子的。当然大家也知道，那有的时候你拒收人家的礼物看起来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啊，这好像就反而就是呢，一收礼物了其乐融融，大家互相就打成一片了，也可能啊。所以有的时候礼品啊是嫩化剂、调节剂、粘胶剂，把我们都合在一起了。因为我们搞化学的，我过去也跟粘胶剂打过一阵接着打过一阵子交道，粘胶剂。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还是有用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说来说去怎么说啊，礼多人不怪嘛。这虽然他说你见外了把我这带礼物，那个人绝对不会觉得懊悔，我这带来礼物你会认为我是把你见外了。那可见呢大家都很怕彼此见外。我自己过去在小学的时候，我成长的阶段当中，我当时父母从一个地方调动工作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我进来的时候呢，只有我一个人是插班生，其他人都是一同长大的，小学里面从幼儿园一起长大，我就变成一个唯一一个外来人。因此我一来呢，这些小学生们就来看着，好像看动物一样看我啊，做鬼脸啊，做什么都是这样。那我很相信人一生呢就是有原罪的，原来他们第一件事不是因为我来了稀客然后想办法整我啊，然后他们就传出谣言说是我有肺病因为我母亲生我肺病的，所以他们不是从谁的父母那里得知这个消息，就因此我也肺病。说看到我痨病鬼，痨病鬼就是这样子啊，那么装作我面前咳嗽啊，什么捂脸啊，什么嘴都会做，弄得我非常非常难受。最后只好到医院里面去开一张心肺正常的这个公告，然后请老师拿到上面告诉大家我心肺正常，那就说明是这样，我是被排斥过。说排斥过呢，我就感到做外人呢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啊，做被排斥，做外人做难。哎，后来等到四五年级以后啊，开始写作文了，我突然呢就成为一个明星，在班上要起。因为前面那个时候做不写作文的，以前我也想不出有什么特点，因为大致做算术啊做什么那大致差不多，我自己也好不了多少，而且我的作业本呢也比较特别脏啊，字写的也比较难堪，我在这方面整体上面想不出有什么优秀啊。可是一写作文呢就给我一个创造发挥的机会，那我这个作文一写以后呢，就老师说这个人虽然字写的难看，文章写的还可以啊，就忽然对我慧眼另看了啊，在班上朗读我做范文啊。我记得我最有一篇的就是我的志愿，我将来要做什么，我过去写的我的见证里的，我其实我的志愿想做科学家，但不敢说，怕人家你还想做科学家了，看你鼻涕都擦不干净那我就想我要做解放军，这解放军嘛都是更加荣耀的，对不对啊？好，那篇文章就是我要做解放军啊，最精彩的是怎么解放台湾啊，这个这个精彩部分就是怎么样，大让我发挥想象了啊，对吧？我是这样子，这样。好，结果呢，就作为范文，这样子我的地位就在班上提高了，被老师看中，因为那时老师看中的话，大家又忽然就另眼相看了。然后呢，我就成了班上的一个，后来又去什么演节目、朗诵啊等等，忽然就活跃起来了，然后就成了班上的一个，看起来一个比较 popular 的一个小圈子当中的一个人物了吧？哎呀，我这下总算感到经过。 这个四五年总算我进了圈内了啊，本来是圈外人，现在跑到里面了，成为主流。现在你知道吗，你们回国的时候一定要讲你们已经进了主流社会了啊，已经进了主，你们现在确实在主流社会里，虽然是在偏僻的地方，可是却在主流社会里，啊，在国家的大实验室里工作，还不在主流，还在哪里呢？对不对？啊，所以国内的时候看你是不是打捞金融了主流社会，如果不主流社会，你回去呢，人家给你白眼，你是混不下去，你回来了啊，等等之类的，人就是很势利嘛，啊，我就说人就是，后来我自己我成绩好了以后呢，哎，我就蛮得意了，到小学毕业了，那时候我们实行。分照片，那时候我们那个，那时候因为镇上只有一个照相馆，照相也蛮贵的，所以我们呢很不好，我就把自己的照片准备两种，一种是一寸的，还有一种是半寸的。你看一寸已经够小了，还有个半寸，呵呵，因为便宜啊。我准备就一寸的呢，我就认为我心目当中看得起的是一寸的，啊，第二等的是半寸的，啊，就像这样发，跟他，因为大家叫交换，互相交换。如果连半寸也没有的话，那就说明是第三流了，那就我根本不跟他交换照片啊，我就不跟他交换照片。那我以什么为原则呢？其实很简单，就以他的成绩，成绩好的我就看得起，因为我自己是成绩好的人，所以我就是就自认为自己呢是因为成绩好，就有一种优越感在里面，优越感啊。所以有一个女同学，她就是因为成绩不好，她要跟我换照片，我就没给她换照片。我到我妈妈那边去抱怨，因为她的父母跟我爸妈认识的，我妈妈还骂我一顿，我印象很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自己呢就过了好像很舒心的日子，因为大家都老师也看得起，同学也捧着你等等。可那文化大革命呢就天翻地覆了，完全不同了。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另一个标准不是成绩好，五分加绵羊是修正主义的苗子，要斗的啊，那要检查的，你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么老师都斗了，那我们还算什么呢？那我父亲就是在学校里的老师，在中学里的老师，所以我父亲在学校里当场批斗我完全脸面无光，就是在班上马上就变黑五类啊，就被扫在边上，然后从此又从圈内排到圈外去了，被排斥下来。但是最圈内的最神奇的是，女同学就是扎两根刷子啊，那然后呢腰缠皮带军装啊，这女生觉得是自己最帅的时候啊，最有样子的时候。男生也是这样子，这大家都争取红卫兵啊，我们弄不到红卫兵啊，没办法，因为在大家都认，我们不敢，我们穿联的时候自己造了红卫兵，伪造红卫兵袖章出去穿联，反正别人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自己，所以这个做伪证我们那时候就有了，但是拿到自己跑到自己的那个学校里的赶快拿掉，人家讲你配什么能当红卫兵呢？你的出身不好等等之类的啊。那就是当时的情况，因为我是老三届的，当过红卫兵，上山下乡什么都做过，所以我就知道那一代人的。可是我心里啊一直有这个愿望，就是说当被排挤出来了，心里是非常的不服气，但是又想重新再挤到某一种精英的圈子里面去。哎，上山下乡一来的时候呢，我忽然呢悟出了，像我们这些人应该劳动锻炼，这劳动锻炼当中表现特别积极，在劳动锻炼劳动表现特别积极，我们成了一个积极分子的骨干的小圈子，在农场里面成为骨干的小圈子。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呢，我又得到了一种满足感啊，人家认为我是也是奋不顾身的，劳动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呢一起学习马列啊等等等等，都觉得感觉挺好的。我非常渴望就是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所谓战友们，大家都在一起，不管怎么样彼此交心，大家肩并肩向着一个前面的目标，大家共同前进。在这个里面啊，这个是我的一个向往。结果后来没想到还在说了扎根农村之那个要一辈子，要心宏志坚不动摇，喊了还没两年呢，那个时候一个是林彪事件发生了，然后以后呢开始有人呢，城里面有些有办法的人就把自己的子女呢就搞回上海回城了，这样子我们那个本来大家一起同甘共苦的战友当中有人回去了，那么我们的圈子就开始瓦解了，我们心里很酸溜溜的啊，又不能说呀回去哎太好了你有机会回城，但你回去了我留下了心里又很不舒服，我说等等，这圈子就瓦解了。这瓦解以后呢，就觉得人也就是完全像孤雁一个，不知道到哪里去，因为第一你没有一个目标了，你凭什么跟人结成一个很牢固的圈子呢？当然有圈子打牌啊，哎呀三缺你来啊，或者什么我们一起什么什么等等，但是我 跟别人不一样，我从来就看不起这一套啊，我就觉得这个就是酒肉朋友是从来不来的。嗯，我是希望为了某一种比较更加超越的，这从这个平凡或者这种 boring 的生活当中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提升的一种理想的途径，我们为着这样子的目标而聚在一起，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可是当时唯一的一个目标，所谓共产主义已经垮了，我自己都不信了，我还到哪里去找目标？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因此唯一剩下的一个目标就是科学了，就是说啊，大家读书，那是读书。后来发现到了读书以后，如与其说大家是为了读书，是大家都聚在一起彼此欣赏，还不如说大家读书的时候，你要知道那时候我们在复旦大学最有意思，每次一考试上面教务处一张名单，就把我们全班同学从第一名一直排到最后一名，成绩一个个全部列出来。其实呢分数也相差不了多少，但差一分就是你在他下面了，是这样子的，给我们看起来互相之间的那种酸溜溜的感觉。那我这次考下来了，哦，你在我前面，我在他前面，就是这样子比的。其实我们的程度是很整齐的，可是他却把你是总是可以把你从头排到底，从这个九十分一直排到六十几分，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对不对？是这个方面呢，让人也很不舒服。后来发现，因为大家都是来学科学的，因为科学本身它不带一个价值观的，这是死的东西，你这是掌握就掌握，然后后来就变成同行是冤家或者等等，你不可能成为这样子。但是你在这个里面呢，你会发现你越是要想到名校去，那你越是要承受很大的压力。你在很大的压力下面，我就知道在名校里面的人感觉都不好，你不知道我在宾大也有这感觉，大家都是各路尖子赶过来。但是在这里面一看呢，你旁边还有甚至比你聪明的人，你就感到我过去都没看到这样的人，现在看到了，心情就马上就受到一个压抑打击，你明白这个意思？所以在哈佛或者是宾那个，我都晓得化学系他们，我专门去参观他们化学系，他说我的化学系布置着玫瑰色的那个一个休息室，因为最近发生好几起自杀事件，就是这样。 Caltech 就是那个加州理工学院是最跟那个，最近又发生两次自杀事件，都是受不了这个压力，因为他这个优越感呢，到这个里面再要去发挥呢，他就感到总是有一个到底的时候。本来都是不可一世的人，过去在各个地方竞争出来的人，但是到这个里面呢，大家各路相碰的时候呢，他也会感到这个压力。所以你在这个世上，你真的要找一个你自己自认为这个特别的这样子的一个，让自己是一个家园式的圈子里面安身居住呢，你几乎不可能。这就是同时我们看到因着罪，圈子是谁造成的？圈子是永远是有势力的人，在某种方面有优越感的人组成的，他一组成就把你摒弃在外。是啊，像美国这个社会，当初他独立革命了，从英国的贵族头衔全部拿掉，我们不搞这个好吗？但是人们还会变着法子想办法搞乡村俱乐部啊，搞高尔夫俱乐部啊，总是能组成一些优越的分子的圈子。你能够这个东西在西方还不是怎么样，因为还有基督教，它到了东南亚亚洲，你一张俱乐部的什么特别的精英式的这个所谓的 membership， 它可以炒卖到很高很高的价值。为什么？满足人的一种愿望，我是这个精英俱乐部的一员。这都是罪把我们这样打成，但是我们都想挤成在越圈内越好，越里面越好。但是现在这个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以弗所书说，你们不再做外人了。什么意思啊？我们都是内人了，我们都是圈内人了，但是这是真正的圈。原来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圈，只有一个内一个外，这个内就是主内和主外，就是这么样子。其他的内和外都是什么？完完全全的是子虚乌有，完全是罪行造成的，我们不必在意。这样子使我们呢真正的 greatly release， 你不要再去追求其他的权了，你要在主内，在这个内和那个外。所以你们不再做外人了。这个外人过去以色列人以为只有他是上帝拣选的子民，其他人都叫什么？ Gentile。现在我们把它翻成什么呢？外邦人。为什么叫外邦人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呢，把凡是不是中国人的都叫成什么？外国人。 所以呢，他也叫外国人，我们讲说叫外邦，就过去邦就叫他叫我说外邦人。所以犹太人，凡不是犹太人的人都叫什么外邦人。所以再看来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中国人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那都是蛮夷，都在四周，我们在中央啊啊。是 central kingdom 啊，是在当中的，所以其他都是边缘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呢，这圈子其实是意思是很牛的啊，就是在我们当中是中，你们都是边，是搞出这样子一个东西来，都是外国人。所以我们又讲了，我们在美国常常哎，这些外国人怎么样，这边人家说你是外国人，他倒是本国人，对吧？可是我们也讲惯了，对不对？我们到哪里我们都是中国人，他们都是外国人，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对不对？因为中外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中外有别啊，中就在里面，外就在外面，就是这个意思。哎呀，其他国家人取名字没取得我们这么样子，有这样特有特色，你明白吗？所以因为有着中的观念呢，在中国做长城啊，做什么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网络上做金灯工程啊，绿光的护航啊，就想办法把信息都挡在境外。所以动不动就是说境外跟里面有什么，假设有什么交流，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有句话在这个叫什么，那个加拉太书啊，我们不管再是什么，不能再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了，也不能是为主的或为奴的，或是男是女，在基督里都成为什么义了，在基督里都成为义了。所以这个内圈是神的智慧，神的主权，是神的恩典，往往是把最最认为被人世人看不起的神就在什么粪堆里面提拔他们起来。所以这个圈是来自于各国各族各阶层，在教会里面以后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奇异的状况。这个奇异状况是什么呢？是尊贵的人来到教会他谦卑下来了，是那些卑微的人来到教会里面什么他尊贵起来了，就是这样。在国内我们那时候就是说，我们那个文化大，我一刺激最深了，公宣的老 M 大老粗，就是他首先大老粗，就是我是干粗活的，干粗活有什么特权呢？就可以骂粗话，所以不要怪俺们大老粗，所以我这哗哗的脏话就一直骂你，把知识分子骂的这躲来躲去没地方躲，那就是脸皮太薄了。然后这就是你的资产阶级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也要跟着骂着这粗话脏话出来才可以。为什么干粗活一定要做粗人，要骂粗话呢？对吧？所以在中国，我有的时候也怕一些劳工阶层里面，你比如说到建筑工程队啊什么，那时候我都是在这个知青连队这种，晚上灯一瞎，男生宿舍里面这些人员一定是下面就开始讲下流话，就是全部都是讲很低级趣味的，是不是这样？因为反正我们是劳动人民了啊，这所以我们就学着这一套，都开始就是这样子。你说工程队的时候啊，或者什么都是开黄色下流笑，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干粗活的。除非你现在已经到国家实验室了，坐在 computer 面前，然后就看到 please please， 那你好像觉得这个是好像稍微你要庄重一点了。可是，在这个就为什么在中国根深蒂固的精英阶层、士大夫阶层和下面的草根阶层其实有很深的矛盾。所以儒家把中国社会割成两面，知书达理的和下面的粗俗的。可是圣经这么好的知识，他却把西方这两阶层连在一起了。西方的知识分子可以拿工具，拿老虎钳，他没觉得穿着工作服，家里再怎么样，他家里有一个 workshop 或者什么，他干起来很难。他是知识分子，他读很多书，他可以做这个工作。我们的知识分子就可能真的就觉得是就不能这样做了。可他们的做粗活的人，他礼拜天来做礼拜 ，take 好 shower 以后，打好领带。然后这个就这样子来了，你根本看不出他在做粗活，因为他在圣殿里跟你一起唱诗赞美，一起敬拜，一起祷告，一点不像粗人，明白这意思吗？所以这就是上帝的伟大的创造。否则的话，我们在中国社会的这样子两个阶层互相之间的不磨合，要借助基督，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就把大家真正的合在一起了。不论什么人，只要信在基督里，没有历史问题，不要搞档案，不去找搞清查你过去干过什么什么，因为在基督里你就成为什么新造的人，都成为新造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内才是我们真正的在主里面的一个满足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人是被上帝创造的，是完全具有上帝什么三一形象的人。所以想有人说，为什么创世纪开始说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呢？为什么用复数呢？上帝耶和华不是单数吗？在独一的真神吗？当初特别在旧约里还没讲三位一体了，为什么一开始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特别这个我们的复数在这个时候在第一次使用。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形象是一个关系的形象，明白吗？因为上帝就是最美好的关系的本体，三位却成了什么一体？是这个爱使他们分享了所有的一切，在爱中合一到一个地步，凡是你看见的子就看见了父，没有任何的一丝的不同。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信奉的三一真神是他的真理的本体，就是爱的本体，因为神就是爱。有人说如果是完完全全是像那个犹太教或者伊斯兰教相信只有一个独一的上帝，就没有三位的，只有一，那么你就讲了，在创世以前这个上帝他老人家一定是孤孤单单的，太孤单了，以至于他满足不了一种他的情感，所以他要创造一个世界，弄点人出来跟他玩玩，或者等等。那这句话你听起来也蛮有道理，忽然也还以为是什么深刻见解，其实就错了。那是错在什么地方？违反了一条教义，上帝是自足的， God himself is fully 什么 sufficient， self sufficient。 你如果这么说，上帝就不是自足的，上帝他还他的一切还依赖着什么？他的被造给他提供一些这方面的帮助，这是完完全全就错误。可是上帝愿意分享他的荣美，他凭着他的己意，他创造了人的时候呢，他这唯有给人有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的形象在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被造是活在，一定活在三一的关系当中。有一句话说 Man cannot be defined, man can only be related。 就是人呢、啊，这单独的你不能 define 他是谁。所以神是谁呢？除非你要跟找到了创造人的上帝他对人的创造的心意，你才能从这个里面关系里面看出人是到底是谁。所以这个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当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他实际上就说人是一个群居的动物，很重要。过去很多哲学家并定的人都是说人是什么动物，人是什么动物，人不是动物。圣经上说上帝造各种动物是各分各安其类，但是唯独造人的时候，他是完完全全从动物界什么拉出来了。因为他造我们，如果真要像，跟动物毫无关系，只是像谁呀、啊、像神，是这样的。这是非常重要。虽然人在肉体的构造上面，蛋白质、脂肪或者等等，好像跟动物的这方面有点一样，也依靠着人的形状、肉体的骨骼的构造，也依靠着 DNA， 然后再分析这里面的 DNA， 跟猴子好像也蛮相近的，因此就觉得这只是看到一个表面的部分，一个架构，他不知道里面最重要的神是在那个在泥土造了那个人，我们都出自泥土，所以向他灵吹了什么生气。他的鼻孔里吹的使他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活人啊？有灵的活人。人的一切的尊贵都在那个灵里面，使人活的就是那灵，使人死的也是那灵。那灵离开了耶和华，那就成了死人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灵本来里面就包含着上帝的这个尊贵性，所以人离开了神以后就破碎了，关系就破碎了，跟上帝的关系破碎，跟大自然的关系破碎，跟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所以创世纪是最生动了，当他们一吃了禁果的时候，天就起了凉风，地也长出荆棘蒺藜来，这就是跟大自然被造的关系破碎的原因。然后他们两个人啊，亚当和夏娃，本来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啊，合在一起的，现在都彼此要什么分开了，用什么东西遮啊？啊，无花果树一直彼此躲着遮盖，不让对方看到自己，不能坦诚相见，这是他们人跟人之间的。然后就说一听到耶和华的脚步声，他们就躲在什么树底下，就马上就是说明什么，他们是什么跟上帝的关系破裂了。破裂的惨了，就惨了他们没有家了，在自己的家里还躲起来，这还是他自己家吗？躲在自己的家里都不敢出来，那就说明他已经没有家了。 这是一个最悲惨的情况。所以下面一句话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当我们本来是我们的师祖没有这样子的话，他本来跟在基督里面，在上帝里面的时候呢，完完全全是在上帝的原则里面和神同住的。现在犯了罪了以后，就要做外人了，就必须被什么赶出去，赶出那个上帝的原则，就真正做了外人。所以今天我们不再做外人了，就是说神的怜悯恩典临到了我们，又把我们当年四面闪动的火焰把守的那个生命树的道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受死，至圣所通向至圣所的幔子什么打开了，我们就从此可以进来了。所以因着这个，我们不再做外人。所以这个外和内呢，是最有资格的，谁来说呢？是上帝说的。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内，其他都是外。上帝说谁进来了在主里面，那是内。这个内和外是由他定的，不是由其他人可以定。其他人定的话，那一定定出罪恶的内外圈子，是用来歧视人的，是用来显出人的优越感等等。由此说，在这里面我就讲到了，一个人要寻求一群人在里面的关系当中生活，是自己的生命他能够健康的成长的关键的生态。有一个叫做当时国内有一个美国人啊，文化大革命红极一时，叫李敦白。如果你们年纪稍大点的，就年龄稍大的就听到他的名字。他是早年美国共产党头文言，然后后来就被文化大革命捧起来了，结果没想到一夜之间就打成反革命，然后就关在监狱里面。他现在出来了以后，他写了一本书，我看了他的书，他就说他当时啊最痛苦的就是被单独关押。单独关押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就非常焦急的希望看，每次那个狱卒啊，就是那个守监的人呢，送饭来的时候，总是要送饭吗？所以他就放放一个小窗口在这门底下，他就老像就这样趴在下面就看那个人的手，能不能看到一个人的手就成了他最大的愿望。最失望的是连手都看不见，只是看到一个盒子推进来了，就根本连手都看不见。所以他一点都想看跟另外一个跟一个人，他就像看他的面孔都看不见，看他的手都看不见。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把他 drive crazy， 他感到最最痛苦的就是这个，知道吗？当年英国的时候，这个监狱制度是，看守在当中，每一个人只能看到他一个人，他看到所有的都隔离的一个个子算刑朝着他。后来这个基督徒他们就发生个监狱改革，这是残酷的，你惩罚犯人也不能用这个方法，所以把这种单独关押的设计的这种牢房解除了。说单独关押这个是真的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你如果真的是被受过以后才知道，原来人不可能，当人的关系破碎了啊，有的人很多人他自杀也就是因为他在世上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他没什么好留恋了。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我们要体会啊。因此我们看说这个关系的破碎本身就是人的罪，所以最早的惨剧亲子互相残杀，就是亚当的孩子啊，该云杀亚伯，这些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当人不能与神和好的话，人跟人怎么才能真正和好呢？所以我这个上个星期五，就是我前天我不能星期五来，就是因为我在温哥华有个信仰讲座，题目是和谐社会的根基。现在不是国内主旋律吗？稳定压倒一切吗？建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吗？和谐和谐，我们基督徒在这里都沉默了，这反正是政治。我怎么讲，其实和谐是基督徒最有资格谈的事情。什么叫和谐？我们要把新的和谐观念成为一个观念打到中国人的心目当中，成为一个福音的契机。我就说和谐的关键是与神和好，不可能人不与神和好。如果政权和这样，他如果是把神啊无神论的政权，他如果把神排在外的话，他的国家是绝对不能和谐的。所以任何国家如果是无神论国家，他一定变成警察国家，他一定要靠专制的强烈来把大家弄在家。像美国这种国家，他不是靠政府来做教育者， 政府是被大家监督的，报纸啊天天在骂他啊，每个人呢再怎么样，总统做蜜月也就一年一个几个也当选以后一两个月，很快就大家就开始批评他了，这是正常的。这批评没有造成国家混乱啊，因为国家不是靠总统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总统反而是变成大家就请他当办事给大家，大家大互相的国家的稳定是因为就像是美国的前长 God in God we trust。因为这个才是这个美国的社会里面它能处在一个和谐的价值观里面，来自各族各民的人才能够在那边相安无事，这是非常重要。因为是与神和好才是人与人和好的什么一个关键，一个关键。人不与神和好，人不可能真正和好，就是人哪怕暂时合在一起了，上帝也把你拆开。最大的最显著的例子什么？巴比塔，那个时候口音一样语言一样，大家团结起来为着完成更大的目标，就造什么造塔通天，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被分散在这。那时候你看多好啊，人和人之间没有战争没有仇杀，大家共同建造一个伟大的一个工程，从来历史上还没有这么过团结一致过了。可是这种团结在上帝看来是极大的邪恶，所以上帝就变乱他们，上帝把混乱就成为对他的惩罚，从此人的言语混乱了，就只好四处分散。所以我们要体会啊，在这里神在这里给我们造成了他的家园，我们有一个神的家，就有一个内，我们就不再是客旅了。我们刚刚还唱诗歌了，这世界非我家，我在这家，我在这世上是客旅，怎么现在又不是客旅了呢？亚伯拉罕当年是客旅，他在外这个外邦人当中搭帐篷，他寄居在那边，他知道自己是客旅，因为他渴望一个更美好的家乡。可是我们不是客旅了，这里面有点什么区别吗？这里面最大的区别是教会已经建立了，教会就是神的家了，所以我们在教会面前我们已经找到家了，我们不再是客旅，我们不再是客旅。但是我记得我在教会里有一次讲完道以后欢迎新朋友，有一个新朋友站起来跟我讲一句话，跟我们全教会，他知道，他说我只要讲一句话，大家听他什么话，我终于找到主责了。大家都笑起来，我终于找到主责，因为在国内的流行的话，找到主责了，我是组织的人啊，我终于找到了。最怕那是党官的人，每个人都要靠着党，终于找到主责。那我们被训练起来，它里面有它有道理的成分，人是需要在一定的什么关系组织当中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会很非常的矛盾，你说我在国内我就不喜欢被管着，动不动参加各种组织生活，好，那你就到了海外，到了海外你说我怎么没人管了，那我好像感到没有一个归属感，我不知道属于哪里的，那你也知道很惶彷徨。这种日子我们怎么过？感谢主的时候，神就是兴起了这样子的教会，使我们已经与圣徒同国了，我们不再是客旅，我们已经有神的家的人。还有一句话，下面一句话，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什么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呢？使徒代表什么？先知代表什么？在这里面真正的含义就是，先知代表了上帝的所说的话语的旧约部分，而使徒代表了什么？新约部分。因为旧约是上帝不断的差遣自己的先知来到世上，而最大最后一个先知耶稣说神兴起来了，没有人比他更大，是谁呀？是使徒约翰。就说正色的大先知从这个角度上面是直到把先知任务就是把耶稣什么，把我们引导到耶稣面前，就是最后一个直接把耶稣介绍出来的就是谁啊？约翰。所以约翰是最大。可是在这里使徒明明比先知后出来，却把使徒放在前面，为什么呢？因为先知是把耶稣介绍出来，而使徒却把耶稣来到世上的真正的目的意义向人们什么显明了。所以先知他所做的工作是为了成就，是预备使徒成就的工作，使徒的工作，使徒是成就了先知所预备的。所以从这个辈分上面来讲呢，所以新约比旧约更重要， 整个旧约要从新约的眼光倒看过去看旧约才看明白。如果没有新约，你看旧约很多地方都像影子，你都还不太清楚，因为他真的要说什么，我们只有回看过来。就像好像我们看电影，有时候回味无穷，在最后落幕的时候，哦，全明白了，为什么前面有这些人物出现，有这些特别的道具摆在那里，原来是为了实现那个最高潮的那一幕的时候。所以因此我们要知道，说来说去就是教会的根基，教会是建在什么上面啊？神话语的根基上面。神的道是建立教会的根基，而这个里面不管使徒和先知，他们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神启示中心，是以谁为中心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因为建房子的时候，犹太人先一定要先立定一块房角石 cornerstone， 这块石头摆在那地方呢，其他的房子基石呢打地基那向他靠拢，然后呢共同打成这个坚实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神的话语，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展开的神的话语，这就是教会的根基。由此来讲，是根基性的基础性的东西，那一定比什么在基础上的东西更大。所以神的道是大过神的教会的，是因为神的教会是必须是从神的道里面产生出来的。这就是宗教改革的最伟大口号，教会不能高过神的道，神的道是神他自己解释的，神教会只是来明白神的道是怎么样的道来宣扬。所以呢，天主教呢，你不能够垄断神的道，神的道被你这样子，我们当发现你做的跟神的道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批判你。这个就是真正的宗教改革的成功，就是教义上的发现，就是这个天主教的问题了。否则的话，你只是批判天主教腐败，那天主教就可以啊，天主教自己也说自己腐败，那我们就反腐嘛。等到哪一天腐败没了，那我们还是在一起的。但关键问题，它错就错在跟神的道的偏离。那在这里面，下面就很重要了。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个方面就是强调了，强调什么呢？我们跟基督的联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生命长大的过程，是一个磨合的过程。我们靠他联络得合适，一切以他为中心，凡是不在他旨意的东西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永远不能联络得合适。或者我们的合适就是巴比特式的，我们自己在里面，上帝要插乱我们。所以有的时候啊，有些教会他搞成俱乐部社的，哎呀吃啊喝，哎呦我好得不得了。但是呢，如果这个基础不在基督里面的话，很脆弱。忽然哪一家有哪件事情对不起某人了，好了，那完完全全，本来我们合在一起就是大家彼此欣赏，彼此好得不得了，可是一发现你不是那么好得不得了的话，那我为什么跟你去好呢？马上就没话了，很快就不能容忍，也不能饶恕，也不能原谅，也不能互相知遇，不能互相的谦卑，说要彼此认罪，因此就散了。只有一条路，所以是根本是不坚固。有的时候教会亏损就亏损在这个地方啊。有人说，哎呀我们教会很有爱，这个爱从哪里来？除非是从神那里来的爱。神的爱是什么爱呢？神的爱就是爱我那不喜欢的人我也爱他。可是我们有时候教会，哎呀我们相同的人，我自己过去也要被的。当时我早年牧会的时候，牧师啊，他们有人对你有意见，我说什么意见？他说你其实对会友其实态度上面有一些区别，我说什么区别？他说你最看得起那些教育水准高的人，教会里谁知识水准高，你马上就觉得哦，这个人大概是非常的。如果谁这个教育程度差一点的，你就好像就马上就，哎呀，我想这讲得太对了，因为这是我的这个原来的学人的那种脾气。啊，觉得是水平差不多的，那就来劲了，好像互相彼此就看得起了。如果觉得哦，你这没有什么什么，马上就是这样子，这是非常不对的事情。做牧者是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当我那时候说，你传福音最大的心智是什么？我想中国知识分子传福音。后来因为我那时候通过这个浸信会牧师安理，那么一群有一个外国牧师就告诉我，请问你 特别希望向中国知识分子传福音，是不是你认为你爱知识分子比爱普通民众更多一点？我说你这个问题提醒得太好了，提醒得太好了。如果我在这方面是这样子的，我认为他们值得特别值得爱，因为他们怎么样啊，比较稍微那个素质好一点啊，或者什么什么，那是我要在神面前检讨的，对吧？神都不嫌弃我，怎么好这样子呢？但是我一样的，我像我对知识分子为什么有负担呢？我是这样想的，倒不是从爱的方面，如果有亏欠，我要检讨。我是认为神把我预备，我是知识分子学人出来的，我知道他们的挣扎，我也知道他们的困境、他们的骄傲所在等等，所以我因为神把我这样教。弄出来是为了更好的向他们传福音。就有的人听了我的福音因信主了，还说哎呀我为你可惜。可惜什么？你好好的这个博士研究怎么不做，你怎么就做牧者了？我说你什么话呢？你不感谢因为我做了牧者你就得救了，我就让你，你还为我可惜。说是他说我为你可惜，我发现你好口才啊，什么什么本事很大，你怎么？你说明你还不懂福音，福音才是最可贵。我用的这方面没有大材小用啊，啊，你以为那才是高级，这还是低级？我大材小用了吗？我能小材大用啊！我现在能够这样子的，能够被神在用在这个方面，你我感激还来不及了，怎么这叫被你可惜了呢？他说我对啊，他说那为什么做了博士还要？我说就是为了你这些博士，因为你一定要看到那个牧师，如果没有博士头衔，你听都不听了。所以为了你这种骄傲的人，所以也弄几个博士来做牧师。哎呀，也的确是这么回事。有人说他来听布道会看啊 ，post 是说我在教会里叫红玉剑牧师，在布道会叫红玉剑博士，然后说他是复旦啊、宾大啊等等。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我来听听这个人怎么信主的，好像觉得他是搞科学的人，那么所以来听听了。这是为了你的软弱，为了你的软弱，就是这回事。后来我也说哇，在这儿是你们要注意啊，你们都是高知识水准的，如果还好是这个郭牧师他是从那个科学背景里出来的，如果换一个说不定还压不住你们呢。这个就问题了，我们都要检讨，对吧？当然话说过来了，有这方面的装备的牧者是最好，但不是为了这个虚荣的一种等级观念，而是真的有那个装备能够彼此了解，就是这样。我今天给大家就是要说的是这个事实位置，所以一定要把教会当作自己的家。这个教会里面关键的一句话是你们靠他同被建造，同被建造，你不可能离开教会能够建造，你不可能离开很多人，你到教会你发现这个人成为你自己的一个麻烦的话，上帝就是要他成为你能够被建造的很关键的因素，就是这样。那个是焦元连牧师，那个时候现在焦牧师是老前辈了，他去世，他就说如果我们意念相同的人，我们就是好同工，我们在事工上的好同工，如果我们常常意见不同的人呢，就成为什么好同工呢？成为生命上的好同工，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意见一致呢，这做事起来当然可以比较很好的做，但是我们不是只是事工 oriented 的，事工为了什么？还是为了生命的建造。所以有的人看到你麻烦就绕过你啊，不跟你说或者等等之类的，忘记了他是你生命的好同工。真为有不同，铁磨铁啊，才能磨出人来啊，才能真正的把生命拿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彼此什么？互相的忍耐分担，彼此谦卑束腰。真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我不能只看到别人眼睛里的什么刺而不看到自己的羊良，是啊。所以这些问题呢都非常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要晓得同被建造，一定要又记住了非常重要的地方，就在真道上同被建造。圣经里面讲的，我们都在里面成为一了，在基督里成为一，靠他同被建造。有一个合一很重要，神不能让我们的性格都合一起来，因为个人的性格不一样，神不能让我们的背景合一起来，也不能让我们的爱好各方面合起来，但是神可以让我们在真道上什么合一起来。所以大家一定要很清楚，教会里面有各宗派，浸信会啊，我是浸信会啊，或者是我现在神学上面是使用改革中的传统啊， 或者说信义会、圣公会很多会没问题，在主里都是他的大家庭。所以有的常常不信主的人或者一些人，他说你们基督教怎么分成这么多派呀、啊？他头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你们连自己都不和好，你们还要让我们跟你什么在一起？你们自己先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们讲一听派总是不好的。其实不要忘记了，派的观念在英文里叫 denominations。denominations 什么意思？假设你到银行里说，我给我2000块钱现金，那银行问 What kind of denomination you want？ 意思说2000块钱你要我怎么给你呢？你要2张1000块的呢，还要就变成500块一张，200块，然后其他都是20块。你叫我怎么分你呢？不管怎么分，都是一盘你的这个就是钱，就是一个方式问题。denomination 本来没什么错。我说，如果你要把这个 denomination 拿掉，派拿掉，那我们就不要，就回到天主教去好了。天主教就是一个金字塔，怎么？哦，那也不行，哦、那不行，你到底哪样行呢？那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上帝的教会，在宗派方面彼此尊重，因为尊重在什么地方啊？尊重在敬拜的他跟他的文化有关的礼仪方面和什么结构方面。教会可以有主教制吧，也可以长老制，还有会众制，三种不同的。这种架构方面各有长处各有短处，没有哪一种形式是完全绝对的。但是有一个绝对，神的道是绝对的。所以我告诉大家，神学绝对不能分宗派，神学只有正确和错误，只有比较纯正的和有偏差的神学。千万不要有人说，你说改革中的神学是不是提倡某种宗派神学？ No， 因为没有一个宗派他自己从神那中神学是为我宗派的，都说是我希望为教会做出贡献，明白这意思吧？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知道怎么样同被建造，一定要在真道上合一。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件事情是一定把住的，什么呢？就是查经全部一致，不许、这个东带西带，哪怕就是很多很老的同工，你从其他教会都讲不行，我们都一起来预查，我带预查。我们教会30几个小组，预查就是预先，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预先来查考，预先查考。我们在查罗马书，比如说我周二就是所有的同工啊，六十几个近七十的同工，我们聚在一起，我带着大家来查这个经文该怎么解释，要应用怎么应用，容易出现的偏差是什么，容易发生的误解是什么，讲清楚，大家都记写好，然后回去带。所以我们教会呢是一个出口，所有的道呢都是一样的，正因为道是一致的，那就好了，大家在道上的思想做体操一样的，慢慢就归正起来了。然后我们在同样的道上嘛，我们在一起讨论教会的事工的时候呢，那就非常一致。很多教会最头痛的是什么呢？讨论事工的时候常常有不一致的想法，本来不一致的想法呢怎么产生呢？原来其中有一个产生，就是不知道不一致的想法背后的神学传统和教会背景的不同造成的。这一点如果一个牧者没有一个理解，因此就会出现问题。为什么呢？各方都以为他这样子事工意见是为了遵循他心目当中的真理的模式，这方也是认为自己站在真理，那方也是都是为真理要打美好的仗的时候，那个仗就互相打起来了，那是很可悲很可惜的一件事情。让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感到这是痛心啊，痛心疾首的事情往往就是什么，就教会里的分裂，同工的分裂，这个是对教会带来的亏损太大了。但是这个亏损造成有的时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往往就从开始起头的真道上的合一的建造不够注重造成。这教代有的时候牧师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教会的方向和神的道的规模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讲的话道里面呢就是互相有矛盾，他都不知道啊。今天讲这个道的时候就强调这个，明天讲那个，互相之间怎么联系大家不知道。结果后来呢就各个追求者就各自发展了，有人接受了牧师的这一部分发展，那个接受那一部分发展，然后互相打击仗了，牧师自己都不知道，这就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个教义上面的提纯逻辑系统化是如此的重要，因为大家不知道，大家都以为在为神打仗，那么结果实际上呢只有一个神，互相打，总是一方是错的。所以这就会产生了一种抱怨，一种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看的都非常痛心疾首。很多弟兄姐妹就哎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 这就是让撒旦看笑的。所以关键的这个同被建造是一定要都吃一样的粮，这是非常重要的。不吃一样的粮的话呢，长出来的形状就奇形怪状了。千万不能有的人啊，我在哪里啊，我过去一直带经的，你如果到了信友堂，到我这教会来，你就执行我们教会的规矩。不是说不相信你，我们大家都一起来，你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可以来提出来，但是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喂养弟兄姐妹的话一致。否则这个弟兄姐妹他在这个里面带这个同样的经文是这样解释，然后碰到那个弟兄姐妹，他那个小组的就互相一交谈啊，互相不一样的，你们的这个都是一个教会的，带出来不一样的话，那就糟糕了，那是我做牧师的失职，这是不可以。这就是这个道上的，下面就是爱中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同被建造，有神的道，还要有神的爱。真正的神的道一定要产生神的爱，否则你不从神的道里产生神的爱，你不明白神的道啊。因为最大的最奇妙的道，保罗讲过是什么？爱。所以在这里面，如果你因为知道了什么，你最怕的就是生命还没有，你学了一点头脑里的知识，然后就自以为是，跟人家讲起来的时候压人，那就根本不知道神的道是帮助建造人的，而不是来炫耀你的啊。有的人就是就搞错了，就所以当有人有偏差的时候，他不是彼此的很耐心的谦卑的共同探讨式的挽回他，或者一起来看到底神的道是怎么。当然我们一起来看神的道，也不是说我最正确，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当然我这个领会我要把我这个给你，但是不是一种啊批判的架势，或者是或者亲密的这个态度，或者排斥的态度，这些东西都会造成方向。所以神的最好的道要最大的爱里面传，这两者一定要和谐的。所以爱心，所谓用爱心说诚实话，这就是这个意思。没有爱心，你再诚实，这个诚实的话就变成伤人的什么道。有人说我这个诚实话，我不伪善啊，我对你有什么说什么。我们国内有人智慧者吧，啊，有什么说什么，有什么不可以啊？哎，对对对啊，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说什么干嘛藏在肚子里呢？藏在肚子里很阴险狡猾。其实问题就是，有什么要说什么时候，你首先看你有的这个什么是不是对的什么。如果你里面的对人的恼怒那个鄙视瞧不起或者等等，我里面有，我就说倾泻给你，这个就糟糕了。不能，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说，这就犯罪，用口舌犯罪，你没有勒住石头。你一定要在神里面让他提升洁净了，祷告了，清洁了，温柔的说出来。爱心说，如果我觉得我对他没有这个爱，你别说。再好的话，你跟他怎样，你对他平常没有关心，平常没有爱，他觉得你没有把他当了，你突然抓住他一个什么小辫子，你跟他讲他正确，他就不会听，他认为你是借此攻击他，而不是为了帮助他。所以爱里面一定要这个同被建造，同性建立。一个教会如果大家持续在建立，这个教会才步步的，有一首歌就往上行。否则的话，你会发现十年前的教会是这个样子，十年以后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这就惨了，大家都没成长，永远在循环中，永远循环中。一个好的教会里面才能产生好的基督徒，这点别忘记。为什么名校出来，哎 ，MIT 是哈佛出来，从他那里出来的大概总是不差的，因为他那边有个基本的要求，你否则就出不来了。而且你能够在那里面成长，是一定是不可能太糟糕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我们BC的大森林和这儿稍微，这儿是我发现的林跟那个松啊，好像是一种松，我对这个植物是一窍不通的，反正我像是松说针叶松啊，我们那边好像是柏树比较多一点，那形状不一样，但是有一点都是一群群的长，都是笔笔直直的。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得责呢？因为他们的林木是一群一群的，你绝对不会看到整个都是一片旷野，又跟一个树笔笔直直长在上面。如果你看到的话，那一定是旗杆，大概不是树了，大概你明白了吧？你不可能说大家都那么笔直，因为是在一个整个森林的生态里面，它也长得很轻松，因为大家都这么长。 你把这个树移到旁边专门种了，你很难种活它。你在大森林里面就很容易成长，因为它有一种，我是看了一篇特别一个哲学家写的，叫做一种奇妙的森林生态。在森林生态它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活环境，在这里面它的树子长的时候呢非常的容易，而且长出来也很容易成材，明白吗？如果这个教会比较软弱的话，你稍微比别人追求一点，你在教会里感觉就很好了，就是哎呀主啊，爱你的人怎么这么少啊，哎呀你觉得只有我在怎么才这样追求啊，他们你看都是扶不起来，都是这样，你感觉很好。其实呢你跑到一个真的追求的教会，你感到哎呦我还追不上大家呢，我还赶不上大家，这个算不了点什么好，明白这意思吧？可是你在这个如果整体上不佳的话，你感觉自我感觉很好。所以一个有才能的人呢，他在名校里面呢，大德之能呢，他里面感觉不好。可是如果跑到一个普通的学校里面，他感觉好得不得了，因为他是里面少数几个特别好的人。这个感觉好，他在里面待着，他也就不好好用心了。反正我不怎么用心，我成绩还是很好，因为跟周围人比起来。可是他一跑到那个大的那个里面，又他哇自己开始每天也都通宵达旦，要非得自己赶不上别人了。你看嘛，这个处境就不一样了。我就举一个我们大家读书的这么一个可见的例子，就是这样，就是呀。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可是这样子的这东西就是靠大家共同建立的。你要知道，彼此都互相牵连在一起的，你不成长，我也不能成长，明白这意思吧？我在你身上爱和上面的投资，让你成长，也是让我成长，否则我们不能一起成长。所以同辈建造，就会出来这样。这是非常重要的。宗教改革以后，西方出来一大批政治家、各种科学家、军事家，我说你发现哇，这些怎么一群群的这种领袖都是这样出来的呢？其实他本来就是借助基督教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土壤出来的，一出来就是一群人，出来是一群人。我们这个贫瘠的文化土壤里面，他出不来呀。如果出来一个话，有一句话就是什么？枪打要出头鸟啊！如果你要稍微是这个话，那你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那个我也一下子记不起来了。就是说，如果你独木于什么的话，你必被摧毁。你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啊，独秀于林是不是啊？必被毁之，或者等等有啊，独秀于林，风必摧之。你不能独秀于林。所以有的时候啊，有些自己认为自己追求的，有时候在这个教会里面啊。大家也是觉得这个人怪怪的，所以他也要被摧之了，所以呢，为了不这样子的，那叫做降低姿态了，这降低姿态，这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一起要共同建造这教会。我们对学府、对研究机构，我们都还讲到分层次的，啊，我们觉得我们也蛮自豪，我们在美国 National Lab 那一定第一流的。你如果你在阿尔巴尼亚的 National Lab 那也算不了什么，对不对啊？在伊朗那算不了什么，那你就看你在哪一个基地里面的 National Lab， 你不是所有的 National Lab 都一样好，对吧？当然，你如果在伊朗的话，那个是这个省的 Lab 那更差一点，县的 Lab 更小一点，那就会小到一点一点下去。我们对研究机构，我们对学府都有一个成绩的要求，我们对教会反而没有，不行的。所以教会我们是要做的是神所喜悦的教会。我们要成长，我们要打造一个真的是完全是在神心意中的家，在家里都是这样，在这个生态当中，你就很顺利的一起共同成长，你也不感到太费力。如果这个家是比较差，你精疲力尽，精疲力尽，你认同吗？所以有些牧者，他后来自己的那个也不能很好的提升他的牧养水平，为什么？他一直是 kindergarten 的老师，他永远在这教会里照顾 baby， 照顾 baby 的特点是什么？baby 每个都需要照顾，如果不照顾，我为什么带到这个教会啊？所以这教会一直只是五六十人，因为要照顾是个人照顾，多于五六十人以上他就照顾不过来了，手就拿不住了。那些人，这个教会唯一的小教会的好处就是温暖一点，就像多照顾一点。如果得不到这个，我干嘛带在这儿呢？对，所以在这个方面，这个教会看他自己有没有能力出来，是看他的宣教能力、成长能力，是健康的机体。他一定成长的，一个健康的孩子一定成长，就怕僵死了。而这个成长不是个人能够这样的。如果是 如果是大家不成长，他如果是一直是喂奶，他就专门发奶瓶就好了，所以这个牧师他本身也就无法成长。可是弟兄姐妹都要成长，请再喂一点，再喂多一点，教我们吗？刚学好代数家，能不能再教我们点微积分啊？哦，我还没学过微积分呢，那我赶快去学微积分去了。举个例子，可是你说，哎呦，代数已经够难了，你叫我们算数算了。那好，算数了，我这个本来代数这点那个了，我就不要了，我就教你算数吧。那么就由此对付。因此呢，胃的方面呢倒不怎么要求。下面只好一个要求了，多多探访，多多关心，对牧师。如果哪个教会要牧师这样子，教会完了。关心是弟兄姐妹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喂养只有牧者可以做。如果真正的话，你要牧者好好的，我们为有些杂事我们都担着，希望你能够什么样啊，在神的道上好好的下功夫。因此我们最主要的是希望你给我们好好的喂养，这是你牧者的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教会，正确的教会观，一定要照到神赐给我们两样宝贝，一个是神的道，一个是神的家，这两者互相彼此是连结的，不可分离的，否则的话我们不能成长，因为我们只能同被建造，由此我们才能在地上就更多的体会到那美好的家园到底有多美好。为什么我们对美好的家园一直体会不出来？因为我们是在地上，我们也没体会多少。讲教会是神的家，苦笑一下，哎呦，教会是神的家也不见得怎么 attractive。那么以后天上的家大概也好不了多少吧，那完了，就是这样子。在地上的神的家已经如此的美好，这么甜蜜在里面的享受，那天上的家该是如何呢？所以这个喜乐这出来，这个力量出来，那就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了。但愿神就借这次我们的 retreat 来大大的祝福我们的三正华人教会，祝福我们的普尔曼的这个叫做恩光教会还有其他的，如果来自其他教会的也都能在这方面能够同被建造，同得祝福，向着美好的家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保守带领。主啊，实在是为你自己在我们中间所行的大功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愿你自己在这里面大大的建造我们，让你的圣灵带着我们真正明白你那道是如此的奇妙。主啊，从你的道里面我们真的是得到那我们心灵的力量和心灵的平安和心灵的喜乐。我们这样子得着这样的健壮的心灵，必使我们奔跑有力，做工有力。主啊，我们就会有共同的为着你的福音大发热心，我们就能够把这美好的道强有力的传给我们周围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我们也会在教会里面让教会在你的道里面能更加的建造，有彼此的相爱。主啊，使我们特别喜爱您在这地上给我们设立的这个家，因为在这个家里我们可以丢下一切的恐惧，丢下一切的担忧，可丢下一切的怕被人看清，怕被人见外的等等的想法，因为唯有你才是真的内，唯有你来到你面前就是不再是外人了。我们不再在世上为各种遇遭遇的不平之事再愤愤不平了。主啊，因为这都是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美好心意，我们也为我们在你在这个教会里赐下许多同心合意的同工献上感谢。正因为我们同心合意，我们才能一起来成就你的事工。我们也为在教会里你带来我们来自各地各方面的文化教育或者性格背景不同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让我们在不同的这样子的多元的这样子形态当中，我们能够学习的彼此忍耐，彼此谦卑，彼此欣赏，彼此共同扶持。主啊，在你里面同被建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借助这次特别的退休会，使我们三正华人教会和恩光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你里面大得复兴，大得能力。主，我们这样感谢赞美祷告是奉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